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所收听的是梁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是主日啊。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了说，当我跟另外一位弟兄我们一起念神学的时候，那我就是一个硕士已经念完了，我现在念第二个硕士，那他第一个硕士还没念完，那但是因为他有可以说是有学业的压力，或者他想尽快念完，所以他就一个学期可能至少拿了好几门课。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全职的学生，你啥也不干，你没有家庭，也没有工作，也不需要养家糊口，啥都不需要干。如果今天你的神给你预备了一个配偶，而且呢有大把钱，你可以很安安静静的，什么都不用挂虑的，就专心读这一个课程，当然是非常好。可是问题是，人生哪有那么完美的？那当然这位弟兄他三十多岁，可能四十岁不到，当然也结了婚了，孩子也有大有小，好几个孩子。在这种情形底下，那又要养家糊口，你要念书，实在是非常的困难。带着职业服侍主，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我们很看见很轻松的提过那么一笔，保罗说他只是对一边服侍主，那他也亲手做工，这帐篷可以供给自己和身边人的需要。当然，如果可以，他尽量不受教会的供养。所以他就跟哥林多的人就讲说，对，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其实我并没有亏负过你们，而且我还是亏负了别的教会。比如像我们知道好好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好几次供给保罗和他身边的人的需要，在金钱上面来支持他。保罗他自己他也亲手做工，不愿意累着教会，因为他有可以做工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保罗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你说所谓全世界的这一个情况，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对全世界服侍主的这个概念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自己给我看见的就是一个全世界的工人，就像保罗他也是全世界的工人，可是就算他在支帐篷的时候，支帐篷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他来讲其实也是一个侍奉，他并不是一个好像怎么说撕裂的一个生活啊，我就是服侍主，我在平时养家糊口的时候或者挣钱可以养生的时候就不叫做侍奉了。其实不是的，我给我保罗给我看见的就是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人，你无论做什么你都是与主同行的，或者你都是你的侍奉，哪怕就是你在支帐篷的时候，哪怕就是你在做你世界上的那些跟平常其他人一样的工作的时候，但是你依然可以与神同行来做，其实那就是你的侍奉。所以有今天这个基督教世界里面有牧师的系统嘛，应聘的系统，教会会那服侍主的也需要吃饭，那所以教会会给服侍主的人那会有工资什么的，有教会是以这个情况来让神的工人可以养生。但是给我们看到现在来讲，很多教会对服侍主的人其实是很亏欠的。我说句诚实话，可以说完全的很不像样。很多服侍主的弟兄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教导，觉得说我是服侍主的哈，我就全是来服侍主了。但是家里头如果真的揭不开锅了，或者是真的是有缺乏的时候，那都不愿意出去打工，或者是不愿意出去做一点的事来养活自己的家人。那么这种的情况，当然我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有一些的弟兄们，他们可能的确是有神的这一个差遣，或者是在他们身上神给了他有某种的应许，或者他真的跟神有某种的约定， 在信心当中来仰望神的供应，那我相信神的确一定会供应。那种日子我也就是仰望什么，因为自己没有挣钱的能力，我们那时候在香港真的的确是赤贫那种日子我们也过过，但是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就觉得，那如果可能那端盘子我也去做，或者是那个快餐店在厨房里很危险的地方我照样去做，可是我去做那些工作的时候依然也是主与我同在，神赐给我智慧，我每一次工作之前我也祷告，甚至工作在过程里面我也是在祷告当中，或者在一个祷告的状态里面，我是与主一同来做，煎块牛扒或者是煎个猪扒，或者是拿一摞的铁板，从一个很多少度的几百度的一个烤箱里面拿出一块铁板出来，这些每一个细节或者是每一个动作，不管是有危险还是没有危险，其实都是在主面前要依靠主。那也很感谢神，我在那儿工作了那么久，其实厨房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因为到处都可能是高温，你可能会烫到，而且甚至到处都有陷阱，你地上很多时候厨房地上可能是会有水，因为那些人他搬那些你知道吗一大盆的这些菜汤什么的，有时候你就会撒一点在地上，这很正常的事儿。那你看不见的时候你踩到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整个你就滑倒了。那如果你要是再搬一摞或者是搬几块那种烧的很热的铁板，你知道吗，就那种牛排嘛，那种铁板你只要一滑倒，那真的很严重的工伤事故。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当时我有一个小同事，孩子真的是愣头青傻乎乎，他也不信主，他不知道厨房里面有多危险，就觉得自己我很能什么，他就被开了那个罐头，因为你罐头刀一圈他拧过之后盖子拧下来，但是那个盖子很锋利，结果他手指的夸一下就对抹过锋利的罐头的沿儿，立刻血就狂飙，简直就怎么摁都止不住，赶紧送医院。所以厨房是一个那么危险的地方，但是你必须要与神同行，你必须要求神的保守，而且你要每一次，我觉得圣灵在我里头他会指教我这个东西有危险，你要怎么样拿才更安全，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得更好。就当我与神同行的时候是这样，现在回头说，就你一个所谓全世界的人，你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才是服侍主。你回到家里面，你做一餐饭给自己的孩子吃，做饭的过程可不可以是侍奉？可以。那如果今天你是在教会里面站讲台的，你是讲一篇道，难道只有讲道的时候你才服侍主吗？不是。那如果讲到教会供养你的时候不够你全家的开销的时候怎么办？仰望主那怜悯是否他给你有机会，你可以去工作代职服侍。也许有的时候神可能并不是非得要我们什么都不干。我见过有的弟兄家里真的揭不开锅了，但是他依然觉得说，我就是传道人，我就其他什么都不干，讨饭也怕羞，锄地我也无力，那这样那怎么行？结果怎么办？只能是姐妹自己老婆出去打工了，很辛苦，那弟兄坐在家里面就对，就坐吃山崩。我觉得好像这也不太健康，或者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弟兄该干的事儿。你就着人的常话说，不管怎样，我觉得哪怕你是分担一些姐妹的一些的重担，因为这个家是你们两个人的，二人成为一体，你不能只让姐妹出去工作，自己就在对我就是服侍神的，我啥也都不干。这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正确的态度，甚至有的时候我在怀疑，心底里面在怀疑，很多所谓服侍主的人都只不过是拿服侍主作为一种逃避自己家庭责任的借口，真的是很糟糕的事。弟兄们，服侍主固然是需要全身心的投入，但是这个全身心的投入不是只是在你在做教会的事情或者做跟所谓信仰有关跟主有关的事情的时候才叫做服侍。我觉得这个服侍的观念我们是需要好好的在神面前去对付的，不是只是在做这些教会的事物才叫做我在服侍。那其实神给我们看见，新约给我们看见是 你第一服侍的次序，第一次序的是什么？是你家里的人。你先不要讲你在什么教会，你站讲台也好，你服侍也好，你干嘛干嘛，为主做多大的工作都好，你为主什么东奔西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瞎跑。如果你自己的家里没有顾好，抱歉，你的这个服侍，我按照圣经来看，我觉得神也不是那么喜悦或者认可的。因为什么？神为什么把这个配偶给你？就要你先服侍他。神为什么把你的儿女给你？那就是要你教导他们，让他们认识主。所以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监督、长老、执事、标准，都说到家庭的问题，说到家庭里面，儿女也要信主的。如果你不善于不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你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人，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也好，一说我为主做工了，要跑出去了，家里就不顾了，就全都丢给配偶了。我记得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临死之前，他临被主接去之前，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讲，他说他觉得他这一辈子他最亏欠的人，他到死都觉得他没有办法能够原谅自己亏欠的人是谁，就是他的妻子。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本来可以让他的太太或者让他的姐妹不需要那么牢固，但是他却觉得受了某些的教导的影响，对，所以他在临走之前，他都觉得他自己很亏欠他的姐妹。所以我觉得也是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一点的时候，盼望我们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被主接去，我们准备要进入永恒的时候，不需要有任何的遗憾，或者觉得我亏欠了那一个我最该照顾、最该服侍的人。
没有孤单，没有惧怕，
放下自己不走